Alleluia.
Recording in progress.
Alleluia. 感谢赞美主，我很喜欢在你们当中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特别当我上一次我讲完那个我为神做一个聆听的人，然后我还是在讲方法。我曾经在说过，任何讲的属灵操练的方法，我现在一概，应该是很多年前，我一概不再听，不再讲，因为你要与永生神面对面，你要听到他的声音，这个不是方法，这个是一个关系，是一个态度。就像我礼拜六讲的，信与所望之事，我带你们认识的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不是雅各的信心，是雅各所信的神，不是摩西的信心。这个都是自我中心的，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一个方法，一条路能到神面前。但是我觉得任何的方法都有魂的参与，当我们有魂的参与，我们就没法进到灵里。我们常常追求外在的经历，那种抖啊，那种火啊，热啊，那种内心的平安啊，我们追求一大堆感觉。但是我在说，圣灵同在是有感觉的，神同在是有感觉的，特别平安啊。但是我要说，灵里的就是灵里的，所以当你讲方言，你就在灵里的，对不对？当你心中充满平安，你也在灵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要分辨，我们现在是在灵里还在肉体当中。很多比较理性的弟兄，他们常常说我讲不了方言啊，我什么什么也不知道那个是真的唱不了灵歌。实际上他们也许已经有唱灵歌，也许已经有讲方言，但当他们有一点点方言出来了啊，他突然间很理性说这个是真的吗？他们要退出去了，回到魂里。但这样的弟兄，你不要灰心，神能用你，因为你很理性，像保罗一样。你是一个真理的勇士，像我一样。我盼望有一天你能真的能留在灵里，这就是圣灵能超越你的理性。你要借着你的理性去分析你所听的、你所经历的，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真理的教导啊，一个真实的一个分享，让神得荣耀，人得平安。我们说这种叫做体验，你要去体验真理，你要进入真理，然后你还成为一个老师，把你经历的真理的那个真实的部分来分享。这个才是神要的一个真理的勇士。不是单单停留在文字。那我曾经在我最后一堂我问过一个问题。我们的信仰是从文字开始还是声音开始？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从文字开始还是从声音开始？有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声音。神用他的声音创造整个万物，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然后神对先知讲话，由先知写下神的话语来。所以一切我们信仰的开始都来自神的声音。阿们。让我们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天启的宗教，先知型的宗教，有一位神向人类，渺小的人类传话讲话，这个是基督信仰啊，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整个旧约到新约，是一位会说话的神与我们同行。然后我就在思想，我们怎么能分辨神的声音，我们如何能知道那个是神的声音？然后主的跟我说，事实上听到神的声音不懂分辨 这个是很麻烦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如何分辨呢？我教过你们，神的话语，内心的感动，环境的认证，这些都有理性的参与的。这个是一种初步的学习，直到你的内心深深的容易感觉到这个是神的旨意，没有理由的。啊，我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是一种生命同行的关系。所以我这一季神告诉我，我要讲的是在思啊，在基督里如何，就我们这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真实的基督里，我们就很容易分辨这个是不是神的声音，这个是来自神的带领啊。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要 waste time 在基督里的啊。但是我们最大问题是，我们在不在基督里，我们都不清楚。有些说神无所不在，所以我从头到尾都在基督里，真的吗？就是这样，主就不用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意思说你在他里面，是一种真实的，也有可能你不在他里面的。我真的觉得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应该藏在基督里的，但是我们是不正常的基督徒，大部分都不正常，那连自己在不在基督里都不知道。所以今天这个未来的这几个月我是真的想知道，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还用圣灵带领我们去真的知道我们是否在基督里。我在说在基督里是保罗的主题，整个腓立比书喜乐是一个主题，在基督里是一个更重要的主题。以弗所书一开始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你也发现很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还有大能大力圣灵也是一个以弗所书的主题能力啊，所以我们一切包括我们的救恩都在基督里，你要留在基督里。你在不在圣灵里，圣灵里祷告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就没有永生啊。所以我再说分两个，在基督里是一个你要进入救恩，你要在救恩里面，你要留在基督那个同在里。所以在基督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得救，另外一个是一种关系，一种同行，能力的源头也是一种被保护。所以主耶稣他花了很多时间形容我们如何就在基督里啊，感谢神我们这个信仰啊，不是追求更好的生命，去追求个更好的关系啊。这个是我在灵恩派，当年我去到灵恩派的学院当中，我经过很多的那种课堂，有自己的体验，我发现他们追求很多极端的经历，有些去追求一些新的一种体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是跟基督的关系。经历是好的，但不能代替基督，正如神的恩典是好的，但不能忽略赐恩典。哈利路亚，今天刚刚过了101啊，101感谢神，真的是有这个超过100，也是主的恩典的。我回来从刚上两几个礼拜回来以色列之后我是神感动，我要把它提升了300然后也愿主继续使用我们的课堂让神得荣耀，人得平安。所以主说在末后的日子人的信心不够用因为撒旦已经从天上掉下来了，越贴近启示录那个预言，撒旦就越疯狂， 因为他知道他快要被打败了，所以又神不裂天而降，让天使来帮助你征战。你单靠自己的信心不够用，你单靠自己的忠心也不够，你只能靠看不见的军队去打那个看不见的敌人。啊，所以留在基督里是个很重要的。啊，然后张秀琴牧师说，我们征战不能在征战的感觉里面，我们就当你有征战的压力，被打得透不过气，你要快快停下来，因为你已经用你自己的力量来征战，你已经离开了神的宝座那个保护的范围。所以不是不能征战，不应该长期停留一种受攻击的感觉里面。若是这样，你要快快停下来，回到基督里，回去敬拜。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与基督的联系。我先做介绍今天的内容，然后我们有一首主题曲。我整个课程有一个主题的诗歌，希望这首诗歌能帮助大家更深的进到这个主题。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我怎么知道自己在基督里？你会怎么样知道你在基督里？你怎么样分辨你在基督里？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一直都在基督里啊，真的吗？那么为什么那么软弱？图素博士，就是这个先知这个上世纪的一个图素博士，他说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不正常当中。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刚强、仁爱、喜乐的。所以，第一讲，我怎么知道自己在基督里？因为我能结出果子来。你能结出果子，你就知道你在基督里。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幕后的属灵征战当中，个人的信心不可靠，个人的能力写作者能力不可靠。唯一能胜的、得胜的方法是留在基督里，在神同在的平安中征战。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主题是那个老到掉牙齿的这个题目在基督里？我主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如何分辨自己已经在基督里，还是已经不在基督的同在里？但我们是太容易被仇敌引诱，离开基督的同在和保护，变得一败涂地。估计我还在11月到12月，明年的2到3月，都会用这个主题来分享，然后与大家一同警醒，回到基督里，重新得力。我们真的要留意，离开了基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什么意思？你要结果子吗？你要结果子吗？你要不要？要不要学分辨你是否在基督里？要不要学分辨？不要你就不用听了。用一首诗歌，用一首诗歌，去，我觉得，刚才我们在圣灵里面浸泡，是非常好的。但是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若你只停留在圣灵的感觉、圣灵同在的能力，你忘记了，你要到基督里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你就 miss the mark 了。这首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主题曲。圣灵的同在都叫完成你在基督里那个手段。神最终是要你如鹰展翅，活出基督。
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他就在乎归回安息，他必在乎平静安稳。
你要有征战的力量，你更要平静安稳。你要借用圣灵的能力，首先要住在主的里面，
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现在主耶稣住在你里面，
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这首诗歌的重点，活水。若你现在感觉烦躁，感觉路神无阻，感觉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你生命感觉枯干，你已经不在基督里。所以在干旱无水之地，就是枯干，在旷野是没有人，没人能可以帮助你，你找不到帮助者，孤单。这里说得救是回到基督里，等候你的主，等候你的神。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
不要再追求方法，你要追求更好的关系。也不要相信你能成熟到一个地步不需要神的能力，不需要基督的同在。你要飞到那个高度，是主的要你看的高度，你需要住在他里面。
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
这个愿意成为你的祷告。
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葡萄树要结果子，只能透过葡萄树从根部来的活水，生命水。
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受生命破碎成烟，永不枯竭。
主啊，帮助我们永远连接在你的生命活水中，愿亲爱的圣灵，你自己的灵永留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活出这个超自然啊神子的荣耀，超自然的神子的荣耀，让我们知道能用耶稣的能力服事只是一个部分，能用耶稣基督所拥有的圣灵能力活出神儿子在世上的荣耀，才是我们终极的能荣耀神的方法。求圣灵来让你彰显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谢谢主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知道离开了主耶稣，离开了圣灵，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哈利路亚，愿主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继续分享我今天的内容。哈利路亚。我知道我们都喜欢知识，喜欢知道，不喜欢做到。喜欢知道却不愿意做到。好，所以用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恩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葡萄树上，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恩赐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一段是大家很熟的圣经，但我们知道，要知道自己是否在基督里啊，我们其中一个 sign 一个记号就是我们能结出果子，我们结出果子。在这段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啊，但它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葡萄树。葡萄树是一个，它是没有主干的。葡萄树原来是只有很多的软的枝子挂在这个蔓藤挂在上面啊，所以它是一块一块的葡萄啊，再给枝格撑起来的。如果没有枝格，它会烂趴在地上啊，然后变得很肮脏啊，然后也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这一段话有什么重要。葡萄树枝子结果子啊，很多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的啊。我们看看这卷书的背景好吗？啊，我在基督里，因为我能结出果子来。这经文的背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后要往哈西马利园，再经过一个葡萄园，他进去了，讲了约翰福音15章到17章的话，这是他的最后遗言。主耶稣 要去看，吃完最后晚餐，唱诗歌起来，过了西林区，啊，莫名其妙的进到一个开心嘛，一个葡萄园，就在葡萄园里面，他拿起那个葡萄枝，指着葡萄树，他就讲了啊、一些道，然后16章讲了圣灵跟我们的关系。17章是大祭司祷文，讲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讲到他跟天父的关系，然后也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然后主在天父里面，天父也在主里面。那一段圣经是非常每一个字都懂，但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只知道我们不属世界，正如他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有机会回去看看约翰福音15章到17章，这个章会是我未来几堂我们会分享的一些内容啊。约翰福音15章啊到17章，15章讲的跟基督的关系，16章讲的跟圣灵的关系，17章讲的跟天父的关系。但愿我们能知道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在基督里。上面这段圣经分成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是葡萄树，葡萄树就是基督，枝子是我们。一个葡萄树没有主干，所以它是很多枝子，这些枝子在那个根部以上的这些枝子，就是这个葡萄树能让人看到的生命的彰显。所以基督跟我们是没法分的别人要看到基督只能透过我们，因为我们是枝子，它是葡萄树。然后他说到枝子要结出果子，我们听到很多年，结果子最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传福音大人信主结出果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耶稣常讲的，是一种土样，我们能在石头在路旁石头跟荆棘丛中，然后肥沃的土地好土然后他说借果子就说100倍30倍60倍这个是其中一种果子，就是传福音另外一个果子是生命的果子，就是一个品格的果子圣灵所借的果子。究竟这一段经文所讲的是哪一种？是品格生命的果子，还是传福音让人得救的果子？我们后面再讨论。然后这一切的终点，像经文最后一段说，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句话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过，在约翰福音13章，记得吗？你们若有，我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那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不是？想一想，记得吗？原来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主要我们结出果子，是要我们被别人认出来，要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这段圣经分成几段最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在基督里，我现在在结的果子真的是神要的吗？想问大家，你认为这个果子是传福音使人得救传了我就在基督里了，若有人得救了，然后我结出果子了，我就在基督里了，若神在用我， 第二个是你生命越来越像基督啊，你有生命的果子，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别人看到你就看到基督，然后你也好像跟神连在一起，能活出耶稣基督当年心想事成的生命。啊，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心中想，神就回应，神就乐意成全。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是否心要不要心想事成？你是心想事成的人吗？他说你所愿的祈求就给你成就了，是不是这样？想问大家，你结的是什么果子啊？是传福音别人信主的果子，是这样的，举手举手。你是哪一种果子？你是哪一种果子？你是传福音让人得救，你认为结出这种果子，主就证明主与你同在，是吗？我们见到很多传福音的人，就自己都枯干得要命。有人举手了他说我是传福音的，感觉神同在的。有的，有些人很软弱的时候，传福音就刚强了。他是透过传福音感觉神同在。这里是讲这个吗？这里是讲你在基督里，你就有能力传福音，你就感觉与神同在。这个也是圣经的应许啊，马太福音说凡我所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啊，你们要去行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名与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与你同在，与你同工，那不代表你在基督里咧。我看到很多很喜欢事工很喜欢侍奉的，但他里面的脾气啊，里面那种孤单啊，里面那种没有神同在那种黑暗啊，那种事工上的欲望，但他们做事很有能力，布道也有结果，但是你跟他相处，你感觉很难，你感觉很挣扎，要不是为着主的名，你都不愿意跟这种人来往，跟这种人合作。所以我告诉你，这里提的果子不是传福音的果子。怎么样才能结果子？这个是第一点，我要跟你们讨论。我们再看看经文好吗？打开约翰福音十五章。怎么样才能结果子？能不能有人告诉我？这里说得很清楚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自己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净，使自己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恩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怎么样才可以结果子？枝子要被修剪。修剪，我想问，什么的枝子要被修剪？什么的枝子会被剪掉？这里的经文说，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是，不结果子的才要给剪，是不是？不结果子的才会被剪，是吗？那么结果子的会被剪吗？坏的枝子都会被剪。那么好的枝子要被剪吗？要还是不要？需要还是不需要？ 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坏的不结果子的，就是那些趴在就是那个长得很长啊，拖在地上的，他们的叶子会枯干，他们会变成结出来的那个果子会枝子太多了，也没有收剪，它都会被腐烂。为什么腐烂？因为在地上，然后它会结出来的果子都不好。所以通常葡萄园的主人要把它拖起来，洗干净，剪掉那些枯的，也要把它重新挂上去。如果它不挂在上面，在半空结出来的果子也不容易长大。啊，这里说的很好，好的枝子也需要被剪收剪才能长得更发旺。曾经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请了一个农夫来啊，那个园丁，他说园丁说，如果不把你现在的葡萄树所有的叶子剪掉，我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个园丁就把所有的葡萄树的枝子都剪掉，然后就连一个果子都没有。这个主人有点后悔，然后第三年就出了很多的枝子，然后也长出来的果子都是很大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修剪？结果子的要被修剪，不结果子的都要被修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一棵树是喜欢长枝子的，结果子不结果子的都要被修剪，因为我们都喜欢长枝子的，对不对？透过那个树叶，我们有光合作用，然后我们的树越来越壮大，根就越来越大，我们都像一棵树一样喜欢壮大自己。但是结果子是给出去的，结果子是要烂掉的，结果子是要传宗接代，要传承的。所以树是不喜欢结果子的，我告诉你，除了到了生命有危险。我看到很多那个仙人掌啊，平常它不会结花的，只要它有生命危险，快要枯干，它突然间长一枝出来，也要结很多花，很多很多的种子出来。我家里有一些这样的，那种叫做芦荟啊，就这样。原来树跟植物，他们是为了传宗接代，他们快有生命危险，为了这个环境，它才结果子。当然有些就不是了，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剪掉？因为如果不剪掉那个枝叶，就会把原来用来结果子的水分，那个活水啊，分散了。树枝越多，叶子越多，我们在中东很干的地方就会发现，那个枯叶越来越多。枝子甚至整枝枝子都会枯干，不够水。所以神要对我们要结果子的生命，第一个是把多余的不是神喜悦的一些活动，一些我们的枝枝叶叶人的荣耀啊，你的野心啊，先剪掉，收回你所有的时间的安排，回到神面前，用一个祷告，也要跟主说，主啊，我愿意重新安排我的生活。阿们。你若不这样把你的时间表，你的生活的习惯收回来，主会说，我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已经充满了你的时间表，已经有你活动的那个生活的习惯，你很多枝子，每一件事情都重要，那么没你办法的。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在自己的荣耀里，活在自己的责任里，活在自己的工作里。就说我对你没办法，除非你愿意接受，斩掉那些不必要的活动，比方手机啊，打手机啊，看 YouTube 啊，看看抖音啊，我们不是多少这样的浪费时间，包括我。我们是真的求主怜悯。当你对着抖音你在祷告吗？ 当你对着那个 YouTube， 我们对着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我们心思意念都是给偷掉的。然后生命用什么来计算？用时间来计算。当我们不把这些收回来，不愿意主来修剪，我们的生命是没办法结出果子。所以，我们第一个主要你结果子，第一个是要被修剪。要被主的道所洁净，洁净就是主人要把它扶起来，用水来洁净，让那个树叶不会按着地上的尘土，不能有行光合作用，使劲，然后再重新放在该放的位置。主的道洁净，我们需要主的话，他的话也像活水来洁净我们，然后有生命互动的留在基督里。刚才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不是单单你在主里面，主也在你里面。你在主里面，你就躲在他同在，你连在他身上，对不对？然后主如何在你里面？是活水，是圣灵的能力，主的那个生命流露在你的枝子身上，在你里面。一个枝子若离开了葡萄树，就停止了这个水的供应，它仍然有生命啊，但是事实上已经死了，因为它活不出，没有活水的供应，那没法活出超自然的生命。当我们断开了跟基督的联系，没有靠圣灵连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体贴圣灵就是死，对，记得吗？啊，我们体贴圣灵就是平安，生命平安。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发现自己若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是能结出果子，这是品格的果子，这是品格的果子啊！有一个张世贤牧师，在是很有名的一个导游啊，都是我们的老师。他是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台湾人。他很幽默的说：“神让我们从小就被收斩啊，都是让女人来收斩，小的时候是妈妈来收斩，长大一点是女朋友来收斩，然后后来是谁来收斩？老婆来收斩。然后我补充，我就在想，当我老不死了长大之后，就是女儿来收斩，女儿来管。再老一点，就是孙女来修剪，我们一生都在女人的手中，她是我们最重要的帮助者。神借着我们所爱人，也是爱我们来修剪我们啊！所以愿主帮助你啊，尊重那个神带来修剪你的，别人不会跟你讲真话的。包括我现在地位也许太高了，没人敢讲真话了。没人敢指出我的错啊，唯有我所爱的太太啊，我的女儿啊，他们会指出我的问题。求神怜悯啊，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镜子。好，所以第一点，你结出果子是因为你在互动的在基督里，接受收斩，然后神的道把你洁净。如果你要活出的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呢？这果子是什么意思？生命的果子，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生命？圣灵的果子，活出这样主耶稣的生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常常思考，离开了基督，我还能吃饭，我还能服侍；离了基督，我还能闯祸。我仍然有生命的，但是你要活像基督就不可能。 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结出基督的生命的果子是不可能。所以在这里，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给圣灵充满？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结出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基督的果子？实际上，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品格、基督生命的流露，同意吗？这九种的果子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你如何分辨啊？我已经在结出基督的生命的果子啊。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如何才能结出果子，如何才是啊我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第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要靠圣灵，对不对啊？然后我们把这三个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喜乐、和平就是神同在，主神同在的一个生命的表现。神同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个是一种你自己内心的品格，是你对自己要负责任的生命。你能忍耐，你对那些伤害你的有恩慈，要对你有足够的善良啊，去面对所有不公平那种黑暗的环境，仍然保持你的善良，这是对个人的品格啊。这个是圣灵的果子，面对很多的不公平啊啊，敌人啊，无理的伤害，你有没有忍耐、恩慈、良善在你里面？基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只有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一种善良啊。然后信实是与人之间的关系，温柔是一种啊，别人讲话你都不理解的，这个是刚硬，对不对？温柔是愿意接受安慰，节制，节制是对所有的事情保持一种自律，就是不去过那条线。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他守住自己的生命的本位，他很知道什么是神的时候，什么是神的喜悦的事情，他守住，他节制。所以这个分成跟神的关系、跟个人的生命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这样就很容易记得了。神同在就是有仁爱、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喜乐啊，然后有和平，就是有基督那个带来和平的一种生命能力。然后忍耐、恩慈、良善是一种里面的生命的一种啊完美的一种品格，对任何环境都不能动摇。然后信实、温柔、节制是一种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啊，让别人感觉你有信实可靠，感觉你温柔啊，容易相处，感觉你是 self-control 的，你不会过，你不会乱来。这个时代是一个失控的年代，我就是这样的，这种人是没有圣灵的果子。这个时代发脾气，乱发脾气，说很属灵很属灵，就一点喜乐都没有，也不能带给周边的人有和平。和平来自内心，是一种里面的平安、信心带来人与人间的和平。所有的暴力、所有的黑暗都来自一个没有平安的心，那没有与神同在，没有耶稣基督当年生命的这些果子。实际上圣灵所结的果子，原文是 单数这个果子，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有九种味道。它指的基督的生命有九个表现。然后如何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我向圣灵开放之后，有一次在路旁，主突然间跟我说，你有一段圣经你解释错啊。我说哪一段？他说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不会啊。我说不会啊，这些圣经我曾经很骄傲的跟别人说，你们结不出圣灵的果子，那么你们不会背诵，你们都背不下来的，怎么结果子？我讲完这句话我就知道我错了，因为是主义学老师把我们教错的。主义学老师通常是这样的，这个礼拜圣灵的果子，我们结出喜乐的果子，我们回去操练结出喜乐的果子，然后下个礼拜回来了，老师就问你们这个礼拜有谁结出喜乐的果子，他们有人就举手了，很开心的，有些人不敢举手，头很低。然后主耶稣老师就说，那些喜乐的结出果子的就分享你们的见证。他们讲啊讲，讲得很开心，然后偷偷看那些头越来越低的结不出喜乐果子的那些同学。老师就说，你们这个礼拜回去加油努力结出果子。我想问这样的教导是对还是不对？这样逼着他们要喜乐，喜乐不出来很自卑，喜乐出来的很骄傲。我想问这样的跟主义学的学生，要求他们靠自己的意志忠心来喜乐这个是假冒，对不对？真正的喜乐只有神能给，喜乐是里面心情好，能胜过一切的环境的不如意。一个女孩子她心情好很喜乐，你在外面也许踩到她的脚，她痛，她就会哎没关系啊，轻轻就过了。但如果她家庭心情不好，没有喜乐，你踩到她一点点，碰到她的这一手就打过来还骂你。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每天需要有仁爱、喜乐，我们才能表彰神的同在。这里主耶稣老师教错我们的，就我们好像结不出果子，就要努力去结果子。实际上这个是靠圣灵吗？不是。所以若结不出果子，我们就要更多回到圣灵里，靠圣灵。如何能回到圣灵里？靠圣灵，就是到圣灵面前承认我们做不了。认罪实际上是承认，承认是改变的开始。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回到圣灵里，你就是回到葡萄树身上，回到基督里，你才能借着圣灵来结果子。所以意思说，你结不出果子，你不是更努力去结果子，你要谦卑回到基督里，退到他的同在里，然后退到圣灵里面，求圣灵来帮助你，承认你喜乐不出来，承认你忍耐不出来，承认你里面没有和平，说你周边都是仇恨，你没法饶恕，你要到圣灵里带领你到基督里面结出果子。所以是两个方向，你结不出果子，你结出是肉体的果子，成了会骄傲，失败了会自卑，就证明你不在基督里。肉体的果子，成功了骄傲，失败了自卑。主耶稣老师去叫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叫错了，同样我当然也错了，我还骄傲说你们背诵不了这个九个果子，所以结不出果子。我是靠什么？靠话语，靠知识，希望来结出果子。我对还是不对？不对， 是不是？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我们要结出真正的果子，要谦卑回到基督里，借着圣灵来结出果子。从来神的事情只能靠神来完成，你现在就活出去那个超自然的基督的生命，你要活像他的果子，你怎么可能靠你自己那个软弱的肉体那个常常走偏的那个魂，那个活在自私里的那个魂，那个老我常常霸占的那个魂来结出果子？那个果子是肉体的果子，你只能靠圣灵，你只能靠圣灵，真的，你只能靠圣灵带领你进到更深的同在。你所以不是在靠你的努力，不断去鞭策自我控告，你是要退到主的恩典中，也要求他怜悯你，愿你在他的爱中，要你结出果子。所以，但用一首诗歌，我们还有第三点哦。现在我只是希望用这首诗歌表达，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更深之处，进入更深之处，我们才能。我们若结不出果子，我们需要更深的进入他的同在。你心意深处带我走神，这样的谦卑认罪，回到基督的恩典中接纳自己，完全敞开在圣灵里，你才能再次与神相遇，超自然的带领你进入他的恩中，让你的生命结出果子。只有圣灵能带领你进去，你自己进不去。带我走向更高之处，完全献上，聆听你声音来临。你要跟主有一个新的经历，亲眼看见他的大能落在你软弱的生命中，承认你不够认识他。从前而温柔你，现在亲眼见你，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与你亲近。从前而温柔你，现在亲眼见你，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亲近。从前温柔你，现在亲眼见你，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与你亲近。主圣灵来带我们进入，唯有你才能带领我们进入，靠我们自己进不去。求你带领我们进入更深之处，你心意深处带我走向，圣灵带我们进到更高之处，完全献上，聆听你声音。我们越能这样谦卑，承认我们的不能，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必能结出耶稣基督当年所活出的生命的果子。因为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哈利路亚。
却献上，聆听你声音来爱你。
主啊，这个与你连结的生命是个爱你的生命，一个愿意跟你说我爱你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种互动的爱中，活像当年耶稣基督一样，与天父同在，靠着圣灵结出九种的果子的味道。哈利路亚！我宣告，离开了圣灵，我们什么的果子都结不出来，因为没有生命的活水。主，我们愿意爱你，求你与我们立约，让我们活出依靠圣灵，活出真正结果子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求神怜悯，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不能，承认神的全能，我们才能真正谦卑接受他来带领。然后你发现从你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仁爱，超自然的喜乐，超自然的平安，带来和平。明明没得忍耐的，却想到基督，产生忍耐，产生恩慈，也活出基督的良善。然后在很多的事情上，利害关系里，你信实，你在受伤害不享受安慰的时候，愿意温柔。然后当你觉得自己该有的权利，你能节制啊，放下你的野心。主也是这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在圣灵里按着主的时间结出果子啊。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太骄子了，花了一点点时间就希望结出很多果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只有圣灵来结出圣灵的果子。阿们。只有圣灵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以后若你活不出基督的生命，你要更多的求圣灵带领你回到基督里。阿们。所以第一点，我们是要被收敛。第二点，我们要靠圣灵结出基督生命的果子。然后第三点，心想事成的应许，你们要常在主里面，主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啊，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可你们成就。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心想事成，这个也是代表你跟主的关系很好，你与神越这个生命的高度越贴近神的宝座，你看事情的眼光就不一样。你的代祷是从你跟神的关系开始。有本书叫做《代祷的入门》，他写的一切的代祷开始于你跟神的关系。你越跟神的关系越贴近，你就越能按他的旨意为别人代求。这个有机会以后再讲多一点。我们有这样的这种互动，又能结出果子的生命，显出你们住在主里面，众人恩慈地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这怎么样能活出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的这个话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回到经文好吗？回到经文，我要给你们看看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吗？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蒲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恩慈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这里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有一句话常常成为我们的混乱，在这个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人拾起来了扔在火里烧了。有人说这个是不得救，就是说你结不出果子，你就给就像不在基督里了，你就要丢掉，烧在火里，烧火就是地狱。 我觉得这样讲的人是想多了。一个比喻有前文后语，前面是讲的生命，前面是要活出基督，跟得救是没关系的。所以我说在基督里有两个，一个是得救的问题，一个是生命能否活出基督的问题。解你是耶稣捡起地上一个枯干的枝子，要把它丢到火里，意思是一个枝子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它就失去原来该有的价值，然后最后枯干就没有价值了，只能丢在火中。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不是你得救不得救，是若你结不出果子给修剪，若你完全离开葡萄树，你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在神眼中你就没有价值，你的价值只是丢到火里烧，让人取暖。所以解你是讲到你不在基督里，不留在葡萄树上，你就不正常，你是在神眼中，在这个栽培这个原主眼中，你是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这里警告你，你是失去你的价值，这个才是和传闻后理。然后他要补充，所以每一个先知的话不是单单责备的，他会给一条出路的，后面通常是给一个应许。不成熟的先知就只是骂骂骂骂骂，成熟的先知会让神的一个旨意临到你，后面通常都是给一个出路，你回转向神，神会给一个新的应许，过去就算了，你今天重新在主里面，重新在主里面，神就会再次把那个恩典给你。所以这里在第七节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原来在基督里就话，神的话藏在我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还给你们成就。藏在主里面，刚才我说过了，就是留在基督里，很清楚的自己愿意留在基督里。然后这里说主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你就知道主的心意啊，你就知道他的习惯，凡你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举一个例子，我们怎么知道爸爸喜欢什么，爸爸不喜欢什么？有些事情你在爸爸面前不敢提的，你觉得爸爸不喜欢；有些事情你觉得这个是妈妈那个按钮一按，妈妈就发脾气了，不能提这个。这些不是你听他们讲的，是你感觉到，是一种同一起生活，然后你常常跟他连在一起，一起生活在一个家里。你慢慢就会感觉到他的喜欢不喜欢，就是把他讲过的话印在你心里。同样神也希望我们这样与他同行，然后他的话，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喜欢不喜欢，我们是用心来感受到的，这种是关系。然后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是他不喜欢的，什么是他喜欢的，然后你就会去求他所喜欢的。然后他说你凡你所愿意的，最重要是你要祈求。为什么不求你都可以给我啊？为什么要祈求？为什么要祈求？藏在你里面，你也藏在你的话藏在我里面，然后凡我所愿意的就给我就可以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加一句祈求？为什么要加一句祈求？为什么要加一句祈求？所以你若在主里面，就算你在主里面，互动多一点，你不祈求还是什么都得不到。这个不是借生命借果子的方面，这个是说你能像耶稣当年一样的所求的父立刻成就，像马撒路复活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啊，我知道你已经听我了，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了，对不对？主耶稣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 要他祷告，要他求，是一种信心宣告出来，也要清楚自己负责任，然后也要知道他是有权柄。所以同样今天你透过你的权柄，神有没有听你祷告，神叫你祷告的有没有应验，你也可以知道你在不在基督里。我发现很多年前对一些人发的预言，也许当时他们没有走过去，他们没有配合这个，我也后来就没有跟他们同行，因为觉得他们信心还没到那个位置，也不觉得那个话是从神来，结果他们也是没有得到我所祷告的。但是很多年之后，我发现他们不知不觉就进到当时我宣告的事情，神没有忘记，只要他们有一点点愿意，没有我帮助，他们都能进到神所应许的，神所命定。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一种跟神的关系，这是一种关系。我想问你，有没有胆量在神面前求大事？有没有？有的举手。有没有？有没有在神面前求大事的感动？有没有在神面前愿意求神来用你做大事？不可能的，让他可能。有没有？这个也是生命的果子。若你满心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跟他的关系，你所求的，开口求的，你不会求他不喜欢的。顶多你是不够信心，说父啊，若你愿意就必为我成就。这个是一个没信心的祷告。若你不清楚他的旨意，怎么样清楚？就是你跟他同在，你藏在他里面，一个温暖的关系，他不会出卖你的，有仁爱、喜乐、和平。然后你在吃亏的时候，你也看到他的话在里面安慰你，你在基督的话里感觉到神提醒你、安慰你、鼓励你，然后你所求的不常常觉得妄求，这个很重要，是一个关系。然后你要记住最后我讲的这句话，若你要希望神能让你结出生命的果实，显出你是与神紧密同行，在他的时候用信心借出做了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种超自然的彰显你要记住下面的话，神不是为你，神就为自己的荣耀，你们多借果子，我父就恩赐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多借果子，你们的生命越多活出不再是我，活出更多的超自然的，谁得荣耀？父得荣耀。我们常常顾虑我准不准，祷告准不准确，我祷告有没有成就，我，这样的人活得那么自我，神会听你祷告吗？惧怕来了，仇敌来了，这是为祷告来，一点信心都没有。若你愿意以父的荣耀为开始，以父的荣耀为你关心，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大能为你依靠的根据，让父得荣耀，让父得荣耀，这个很有用的。我曾经为一个朋友祷告他的事情又大又难，然后我说父啊，我天父，不要看我的信心，也不要看他的信心，因为都没得看，也不要看我的虔诚我的虔诚也没办法动摇你，只为你的荣耀，只为你的荣耀，就你怜悯这个事情，只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荣耀。所以我跟那个朋友说，当你的事情成功之后，你要出一个见证纸，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只为你的荣耀，哈利路亚。我看到那个事情已经到现在七年了，又大又难，当中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看到神一直为他的荣耀 每一次遇到极大的困难，他都死而复活，让他们反败为胜，我也看傻眼的。所以我到今天说的信心不在我祷告多还是祷告小，我说父啊，只为你的荣耀，求你怜悯，求你拯救我这些朋友，拯救这个家庭。你看到他们很多地方都反败为胜，就为他们献上感恩啊，这个是果子，生命的果子，是让神得荣耀的生命的表现。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你要活出这样的价值，就是因为你不留在基督里，你活不出原有的价值，你就没有价值，就丢到火里烧啊！然后你若你活出这个价值，留在基督里，你不单只活出价值，你还彰显一个心想事成的生命，然后你还可以荣耀我们的天父，然后你成为小基督，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像基督的人。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第八节是我们整个季节整个课程这一季课程的主题经文啊，留在基督里有很多生命的彰显，在这里神要告诉你，这个是为他的荣耀，不是为着你的信心，也不是为着你很可怜。若你不谦卑回到他里面，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得不到。求神给你一个谦卑的心，阿们。所以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有这种互动又能结果子的生命，显出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有众人恩赐的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所以若我们要显出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要看到别人认出我们是小基督，阿们吗？所以最后的回应诗歌我们要在耶稣的脚前，我们真的要在耶稣的脚前。若你有这样的愿意谦卑，承认你个人没法活出基督的生命，靠你的意志，靠你的信心，靠你的能力都活不出，你就应该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退到圣灵里，承认靠你的力量活不出，圣灵会这样让你面对面看见基督。让我们谦卑屈膝敬拜，哈利路亚，在耶稣的脚前安心安心聆听，留在基督的同在里，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这个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今天我们进入到最大的异端，就是我们讲了很多基督的恩典，却没有讲基督，我们还没有到他面前负他的轭让我们经历什么的柔和谦卑，我们没有靠着圣灵去面对面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他的安慰，与他面对面。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
主耶稣啊，吸引我到你的脚前，
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主啊，耶稣让我毫无保留，完全交托，
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心爱你。
主耶稣，我现在我们到你的脚前，求你帮助我们，你是我们四面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也是叫我们抬起来抬起头来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愿意到你的台前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与你同在。主耶稣，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愿意现在你就显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真的像玛利亚当年看着你，你看着玛利亚，你的眼光，你的眼神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你讲的每句话现在涌进我们的灵的深处，让我们感受你对我们的灵魂在讲话。
耶稣的脚前，
主啊，我们愿意来，我们愿意谦卑屈膝在你面前。主，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我们宣告离开你我们什么做不了。在耶稣基督里的脚前是我安息的地方，能安静留心聆听你的旨意，是我唯一要追求的。
在耶稣的脚前，
要我真正的谦卑，圣灵来帮助我，等候你的时间，结出你的果子。
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
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开口祷告。你在你的位置上，你开口向主求，求这种能在耶稣脚前的生命，这种谦卑。主啊，让我们谦卑，承认我们不能，才会谦卑到你面前，完全交托。
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
帮助我们结出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帮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帮助我们再次回到圣灵的活水当中，按你的时间在我生命中不断的供应，让我在哪里都能不枯干，无论在任何环境我都能得胜。主圣灵，求你帮助我，今天愿意回到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真理，就是在基督的面前。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唯有毫无保留才是真正的敬拜的开始，完全信靠你，
完全相信。
我宣告我们完全相信，完全交托。
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心爱你。
主耶稣，我们愿意学习玛利亚，毫无保留为你打破玉瓶，把自己一切都献上，完全以你的喜悦为他的人生的最终的目的。主耶稣，我也愿你 按着圣经的应许，按着你的应许，当我们留在你里面，你的话你的心也留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凭信心祈求，你就给我们成就。让我们愿意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生命结出的超自然的果子，生命的品格，做事情的那种信心，说主啊，在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能完成，让神你自己得荣耀，只为你的荣耀。让我们学习更多的留在基督里，更多的更多的，让我们知道原来留在基督里不单只能结出性品格的果子，然后也会结出全福音的果子，然后我们祷告也会有力量的果子，我们能反败为胜也是一个生命的果子，我们能成为一个新人也是在基督里的果子。谢谢赞美主。愿未来的时间我们一个一个主题去思想，当我们能活出一个新人，我们也是在基督里。哈利路亚。愿神带领我们如何进入这些真理，愿圣灵来教导我们如何活出基督，与基督同行，让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将来祷告祈求，再次把我们生命交托与你立约，是奉靠救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哈利路亚，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